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老人的孙子和外孙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着很好的工作，他们始终相信大法好，对小时候得到大法呵护的神奇经历更是铭记于心。来听听这位老人讲的孙子和外孙女的故事。我曾是骨癌患者，在命悬一线之时，1996年有幸得法，获得新生。我的家人、学生、老师和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的家人因相信并支持我学大法，得了许多福报。这里讲讲我家孙辈们的故事。孙子上学前班时，一天晚上洗澡的时候跟我说腿痛，我一看他右小腿红肿厉害，问他怎么回事，才说出两天前被狗咬了。当时已经晚了，我又弄不动他，想到即使去医院打狂犬疫苗也没用了，就对孙儿说，乖，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毫不犹豫地念了，话音刚落，红肿立刻完全消失。当时我惊得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可怕的危难，目睹九字真言展现的神奇威力。孙子上小学时，一次在放学路上被一辆灰色大众汽车撞出几米远，同行的老师同学拦住汽车，女司机当时吓坏了。这时孙子的表姑正好下班路过，拉起他要去找司机理论，孙子一下挣脱他姑姑的手，说没事的，然后一溜烟跑回了家。他对我说，奶奶，我被汽车撞了，我说没事的，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只念了一遍就好了。他边说边把被撞的过程表演给我看，又有些后怕地说，奶奶，那汽车是撞得死人的哟。我说，师父保护你啊，快去感谢师父。他马上去师父法像前恭恭敬敬地合十说，感谢师父救我。孙子上初中时，一天早晨上学路上被一辆白色沃尔沃越野车从坡上冲下把他撞了，这次撞得很凶，人们纷纷谴责司机，要司机赔偿。司机下了车凶巴巴的要去弄他上医院，孙子赶紧爬起来说，我不去医院，我要上学。可巧这时公交车来了，他便赶快上车了。 到了学校上课时，他疼得哭了。老师得知他被汽车撞了，叫他上医院，他还是说没事。回家后，孙子才说当时被撞猛了，忘了念法轮大法号，疼凶了才想起念。由于有师父和大法保护，这么致命的凶险，孙子都安然无恙。经历了这些事，家人们更加虔诚地敬师敬法，更支持和帮着我弘扬大法。外孙女12岁时，一次发高烧，几天不退，被送医住院。医生告知是心肌炎，有生命危险时，女儿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说，没那回事，不用怕。我立即去了医院，对着气息奄奄的外孙女说，乖，你相信外婆，我给你讲，你没有心肌炎。我们家谁也不会有心脏的毛病，你现在就跟着外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的。外孙女轻声说，是外婆，我念。不到一分钟，外孙女突然一下坐起来说，啊，妈妈，我好饿，我要吃东西。她妈妈高兴得直流泪，马上去买了一盆酸辣粉，他三两下就把一盆吃光了，连汤都不剩。我给了外孙女一枚真相护身符，并对女儿说，明天不要来输液了，没有事的，哪有什么心肌炎啊，不是那么回事。女儿相信我，当天就回去了。外孙女确实就这样好了，她奶奶还时不时念叨着叫她不要去玩荡秋千，他却用行动证明了荡秋千荡得多高都没事。紧接着，外孙女姑姑的女儿又病了，发高烧比她还厉害，大医院检查说是脑炎，她姑姑简直要崩溃了。我女儿告诉我，姑姑都差点跳楼了，把窗玻璃打烂了，手都划出血了。我直接给亲家的女儿打电话说，二妹别急，我有办法。她急急地问，什么办法？我说，简单得很，你就念两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念这两句，孩子就会好。如果孩子清醒的，就叫他自己念。我在手机里听到他边走边念，从医院走廊一直念着进到病房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赶去医院，孩子的奶奶外婆都高兴地笑，笑得合不拢嘴，孩子正在那儿吃白糕。两个孩子都是念九字真言好了，后来他们到我家，都退出了少先队，亲家一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此不再拒绝大法真相，都散退了。后来孙子和外孙女都顺利地考上了满意的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高考时都怀揣着真相护身符，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都考出了出人意料的好成绩，令家人惊喜不已。他们说，也真奇怪，前一天看书时，正好看到第二天要考的题。如今孙子和外孙女都有了好的工作，我问他们，现在还相信大法吗？他们说，怎么不相信？那些神奇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啊。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
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他告发别人卖假货，自己却大卖假货盈利，还找出门道占厂家便宜，这样一位奸商能改变成什么模样的商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开商铺做生意的人。有一次，一个顾客对我说，某店进了一批某某货，你咋没有？我问，是正品吗？他说，假的，不过卖的火。我以为你这有呢。我一听不动声色，然后偷偷打电话给稽查队。过了一会儿，我走到了那家店对面，就看到稽查队的人正在往车上搬货。后来听说那家店被罚黄了。就这样，一见到我看不上的老板，我就背后下绊子，匿名举报他们卖假货，让稽查部门打假。但我也怕别人给我的店铺打黑枪，所以逢年过节我就给稽查队的人送礼，一一的都打点好。久了，我就和管我的衙门成了哥们儿。每次稽查队要检查前，都不止一人给我送信说要检查了。后来我就堂而皇之的卖假货，也没人查我。稽查队的人来我店里，我慷慨的对他们说，需要啥随便选，别客气。有时他们问我，这件是正品吗？我说，我的店里没假货。有一次，一个稽查队的哥们儿给我一本产品没收单，这可是打假凭据，全国通用的，可能他觉得光吃不吐，不好意思，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他提醒我说，开几张就行，别开多了。不过我根本就没听他的，不久我就把一本单据全填完了，然后分别寄给发货厂家，告诉他们你的产品被打假了。就这样，我欠厂家的货款也就一笔勾销了。我去厂家进货，会碰到全国各地的同行老板，久了大家熟悉了，就互相调货，这在生意上是很正常的。但我从中看出了门道，我不给他们现金，用货顶账，然后再找个小工厂包货发给他们，他们给我的产品是五折，我给他们的是两折，利润一下子暴增。如果对方不满，我就大气地说，卖不掉返回，我兜底。一般没有返回的。我就是这么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赚钱。有一天，一个朋友让我学法轮大法，我一听就说，我啥都不信，就认钱。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看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的门票，我抹不开面子就去了。看完后我非常震撼，我自认聪明，活得明白，但这时的我才真正明白，原来是有天理在制约一切的，不会因为你笨就让你少得，不会因为你聪明就让你多得，善恶是有报的，走歪路赚钱得到不该得的，是损得的，要还的。我决定修炼大法，按真善忍约束自己，要正品经营，不卖假货了，我要做个正派的生意人。有一天，一个店员押一辆三轮车去送货，很久没回来，天已经很晚了，店员才回来，哭着说，三轮车把我甩下了，货丢了，这批货我赔。我心想，如果真丢了也不能让店员赔，我大概算了一下，大约有2100多元的货。我说，赔啥赔，丢就丢吧。我想起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于是我对店员说，咱再去找一下吧。我们就沿着原路找了2个来回，还是没找着。我说，下班吧，别当回事。店员不走，非要再等等看。其实要是以前，我会着急，会训斥店员，那可是钱呀。可这次我很淡然。没想到我和店员正要离开的时候，三轮车回来了，原来是弄错了地方，走岔路了。还有一回，有一个人租了我房子，后来他搬走了，我一看合同还没到期，按天数我应该退给他800元，虽然合同上没有这一条，但我想我得按大法的真来约束自己，合同是治人的，大法是正人心的，我不能占人家便宜，于是我主动找他退给他800元。他感到非常意外，一再说，搬走是我自愿的，与你无关，钱我不能要。我说，你吃亏了，我心里不安，必须得收下。他说，吃亏我愿意，钱不能要。我就告诉他，如果不修大法，我是不会退钱的。我师父告诉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我说，你不收，说明我修得不好。他感慨地说，碰上你这样好人真是难得，你是我敬重的人。2个月后，我又接到这人的电话，你房子租出去没有？我说，还没呢。他说，你别租给别人，我还想回去。我问他，不是找到新地方了吗？他说，那家房东说道多，我不租了，还是回去租你的。我说，行。他搬回来的第二天要签合同，这时却对我说，房价能不能再降点，生意难做啊。我一听感到很意外，心里有点不舒服，以前我给他的租价并不高，他搬走后我还盘算再有人来租，租金就上调2000元，跟市面拉平，现在他要求降2000元，我又想起先前主动退给他800元，觉得他得寸进尺，但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价格高低就差一点，别为蝇头小利伤了和气，更不能结下恶缘，虽然心里有点不情愿，但我还是答应了，笑着对他说，行，按你说的价。其实如果不修大法，这可是拿他一把的机会，他那边房子退了，急于租我房子，我再涨2000他也得认。他搬来后给我一把屋门钥匙，对我说，我不在时有什么事你给照应一下。我说，你屋里东西那么多，给我钥匙你放心吗？我推辞不拿。他说，对你不放心还放心谁呢？他两口子多次对我说， 你可是好人，我跟好人借光了，生意可顺当了。有一天，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把你车碰坏了，你来看一下吧。我纳闷，现在人多自私，车碰坏了不走，能给我打电话，这人不一般，说明品德不错。我到车跟前一看，前保险杠被撞个洞，必须得换新的。我问那人说，你咋撞的？他说，骑电瓶车不小心撞的。原来他是个大学生，在外地上学，现在正在放假。我问他，你想咋办？他神色紧张地看着我，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多少得赔点，一两百吧，多了没有。我一听就笑了，对他说，你能给我打电话，就冲这一点，值得敬佩。如果你走了，我也找不到是谁撞的，看得出你是个有素质的孩子。这样吧，不用你赔，算是对你人品的奖励，我自己花钱修理。他听完很意外，站着不走，有点不好意思，一再地对我说，还是拿点吧。我说，人品无价，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否则不会对你这样。你要记住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教导我，遇事要为别人着想，不能自私。如果不修大法，起码让你赔500或800元，你说是吧？他直点头，是是。我就又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最后我说，小伙子呀，你是幸运的人，知道大法真相能得救，能够平安，这是多大福分呀。回家跟你父母或同学一定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也得福报。他连连说，记住了，记住了。后来我找熟人修理车子，花了400元。修理的人说，这是成本价，换成别人就不是这个价了。我有一处门房要出租，贴上出租广告没几天，就有人打电话说要租。我问，干啥用？对方说，开麻将馆。我说，不租。接着连续几天，又不断有人打电话，都说要开麻将馆，有人开价25000，有人给30000元，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不喜欢这行。妻子知道后，对我恼怒，给钱凭啥不租？你是不是学傻了？意思说，我是不是修大法变傻了？我妻子不是修炼人。我说，开麻将馆是赌场，不正，不能租给这些人。妻子说，街上到处都是麻将馆，租房子不犯法，你咋死心眼呢？我告诉妻子，虽然不犯法，但给赌博人提供场所，跟赌博也差不多，就像吸毒一样。你没有吸毒，但给吸毒人提供场所，这还不是一伙的吗？我说，不能啥钱都赚，得给孩子积福德。一提到孩子，妻子不吱声了。不久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到处找房子，你租给我吧。我问，干啥用？朋友说，开麻将馆。我跟这个朋友有30多年的交情，我孩子结婚，他随过礼。有一年过年，他送我一件特产，从人情上说，我欠他的。如果一口回绝，伤他面子不说，我心里也歉疚。如果不修大法，我一定会低价租给他，补上这个人情。可是修大法了，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干别的，我会低价租给你，开麻将馆我是有信仰的，请你原谅。没想到他爽快地说，没事，我理解你。后来房子租给一个人干别的， 年租15000，租金少收10000多。虽然这样，但我心里踏实。再后来，那人搬走了，我又贴上出租的广告。没几天，又有人打电话，我一问，还是开麻将馆，我又拒绝了。现在百业萧条，房子闲置半年也没租出去，宁肯闲着也不租给麻将馆。妻子心里急，跟我商量，这样行不？我租给麻将馆算我租的，与你无关。我告诉妻子说，人一辈子走稳不易，让子孙得福报更不易。你看那些当官的哪个不精明？为啥出事呢？是因为没有心法，掌控不了自己。那些有钱的老板哪个智商低？为啥不能善始善终呢？是因为没有心法，不知啥事该做，啥事不该做，不懂得因果报应。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不该赚的钱赚了，只怕你不敢花，违背天理的事千万别干。我又跟妻子谈到，当年我这个药篓子，如今20多年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片药，医药费省下多少？而且那时候经常吵架闹离婚，家不像家样，孩子不像孩子样，如今家庭和睦，孩子不用操心，这不是因为大法吗？妻子认理，再也不提房子的事了。听众朋友，商人重利，所以经商的人能够放贷利益格外的难，您说是不是呢？但这故事的主角还真做到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山东省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年冬天严重的煤气中毒，因为有大法师父的保护，迅速恢复健康。她的丈夫知道大法好，还帮助一起发放真相资料。她感慨地说，人都在为自己的事忙，只有大法弟子不怕苦，听师父的话，讲真相救人。请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在单位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局里的岗位明星。修炼前心脏不好，心肌缺血，手季节性脱皮，修炼后全好了，无病一身轻。如果不是因为练法轮功得到师父的保护，这个世上就早没有我了。那是2001年冬至，家里烧蜂窝煤，大概凌晨2点左右， 丈夫觉得难受，让我给他拿药，就推我，怎么推也推不醒。他意识到我煤气中毒了，马上打了120，和邻居一起四个人用担架把我抬下楼。救护车急速把我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马上输上氧气，准备输液。我醒过来时，差几分钟早上6点。这期间的几个小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失去了意识。醒来后，我看是医院，问邻居，我怎么在这里？他说，你煤气中毒了。这我才发觉正在输氧。这时，护士已经配好了要输的液体，我马上意识到我有师傅保护，我说我不用输液，没事的。医生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危险吗？不输的话，那就签个字，后果自负。我立刻签了字，天一亮打车回家了。我叫邻居回家，丈夫也去上班。我休息了一会儿，只感觉渴，渴了喝点水，把弄脏的被子、枕头、床单全部洗干净，第二天上班去了。我们邻居说，你真是有菩萨保佑。我说，我有师父保护。后来医生说，真是奇迹，像你这么严重的煤气中毒，不是失去生命，就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你却啥事没有，太神奇了。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丈夫是名警察，我打印真相资料，他帮着装钉，还和我一起去发资料，主动叫我给他的亲朋好友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有一次冬天，晚上到他同学家去讲真相，回来路上很冷，他感慨地说，你看大街上的人都在为自己的事忙，只有大法弟子不怕冷，不怕吃苦，听师父的话救人。自从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以来，我曾几次遭绑架，每次丈夫都和我一起抵制邪恶，不配合。例如素江遭绑架，丈夫要跟着上警车，警察不让上车，他就骑自行车，找派出所所长要人。丈夫的善举得到了大福报。有一次从老家回来，丈夫在车站等车，感觉非常难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时他村里的一个开出租车的人正好路过，顺便就把他送回家。丈夫自己说，是师父安排的车接我回家的。假如等车，就是坐上车开车也得70多分钟，下车后再转车坐公交车才能到家。就当时的状态，自己根本无法回家，不知啥样，十分危险。感恩师父救了我丈夫的命。愿世人赶快了解大法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 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皇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皇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皇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皇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先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皇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寓意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 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皇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制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虞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 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以所传尚书也称，冕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仪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建武大夏时，赞曰：“美哉，秦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像这样秦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武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城。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贤、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武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武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武的歌词。季札访鲁见武大武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福。”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鱼舞、黄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 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合、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